马拉基书是所有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也是我们旧约圣经当中的最后一个书卷，之后又引进了新约，耶稣基督要临到整个人类的历史。马拉基书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第三位小先知，而他的服事年代呢，又比哈该跟撒加利亚更晚了一些。马拉基书并没有透露作者马拉基是谁，而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在第一章第八节提到一个角色省长，这个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官阶名称，显示出这卷书呢应该是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在波斯国管辖之下所成书的。他应该是与以斯拉尼西米同时期的人物。书中的内文也显示出圣殿呢已经重新建造，献祭的事情呢已经再度进行，而祭司在当中的行礼如仪、敷衍塞责的态度来看，显然距离圣殿重建主前516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马拉基所责备的百姓犯罪的情境，对比于在以斯拉记跟尼西米时代百姓的陋习非常的类似，其中呢包含着欺压贫穷的人从中取利，以及祭司失责，还有忽略了十一奉献，更严重的就是与外族女子通婚，这几方面的罪行，也就是在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提到百姓在归回之后仍然有的陋习。所以从这些的内文我们可以了解马拉基书它整个写作的背景跟年代，大约是在主前460年到主前430年之间，跟尼西米大概是同时代的人物。自从圣殿重建已经大概完工了50年之久，哈该跟撒加利亚书卷里面所预言的神荣耀的国度仍然没有临到，加上外在环境当中的干旱、逼迫、人民的穷困，百姓开始灵性进入了低潮，灰心、失望、怀疑神的慈爱以及神的公义，以至于都失去了在信仰当中的热忱以及对上帝的敬畏，所表现出来圣殿的崇拜都流于形式，而人民的道德呢也随之退后。所以就在这个灰暗的时期，上帝借着马拉基发出责备以及劝勉的信息。以色列人在整个他们的旧约历史当中，整个属灵的光景在被掳是达到整个的低潮，而归回再一次重现了整个的高潮，似乎复兴临到。不过我们真的了解这不是真正的复兴，到马拉基的时候，似乎我们真正期待上帝带来的另一个复兴。所以显然马拉基书的信息不只是对当代，也为我们今天所有认识上帝的子民，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从神的话语当中调整我们生命的步伐跟我们的眼光，来期待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进行的更新。在马拉基书当中，约的观念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全书呢是以神对雅各家立约的爱开始，说明上帝如何厚待他的子民。可惜犹太人却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祭司呢背弃了神与利未人的约，这是在二章八节。百姓也干犯了他们列祖与神所立的约，这是在二章十节。而夫妻之间的盟约也被破坏，这是记录在二章十四节。由于他们藐视神，在献祭、十一奉献、社会道德上都违背了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都不蒙神祝福。然而他们就算离弃神，上帝却从来不弃绝他的百姓。一方面上帝勉励他们要坚守上帝昔日所颁布的律法典章，另一方面神也预言了神的日子要来到，神要重新炼净他的百姓。所以在马拉基书当中包含了回顾与前瞻， 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个书卷。在马拉基书整体的结构信息当中，一开始先有一段耶和华神对他选民的呼吁。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选民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在整卷书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些形式的对话，神怎么样对他们说话，我们却看见神的百姓如何顶撞神。所以整个马拉基书用这样子的呼吁作为开端，之后呢会一个大段落是对祭司的责备，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到二章的第四节。第二个段落呢是对整个百姓的责备与警戒，从二章的第十节到四章的第三节。而最后一个部分是一段劝诫以及应许，是在四章的四节到第六节。整体而言，这卷书是以责备为多，透露出归回了，但是百姓的内在却仍然有待神的复兴以及他的洁净。所以在这些对话当中，神以他立约拣选的爱开始，提到这些历史，对比于上帝没有拣选以扫，却拣选了雅各，从这儿来证明神如何的爱他们。但是以色列却是拒绝，却是藐视神的爱。所以在第一章第五节，神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对比百姓藐视神，可是在外邦神却要被尊为大。以色列百姓应当是敬畏神的，却不敬畏神，可是神的名却在外邦必被尊为大。所以首先对祭司的责备，一章六节，神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所以神的询问当中已经透露出非常多的信息。那么这些祭司如何回应呢？对话上，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我们一直会看到藐视跟敬畏这两个反义字会不停的出现。神所要的，可是百姓却是藐视神。神等候要施恩给他们，可是他们却轻轻忽忽的在献祭的事上，在敬畏神的事上。所以上帝的愤怒当中，神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神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所以神再三地说，外邦人会懂得敬畏神。神说，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非常的无奈啊，这位立约的神却被自己的子民藐视，特别是祭司。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头，神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神说，我就使你们的福分要变为咒诅。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使者所宣告的，就是在生命记摩西作为立约的中保，提醒百姓，训勉百姓，当他们顺服神的约的时候，是可以如何的蒙福。无奈从以色列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在悖逆当中落在约的咒诅里头。其次呢，这些的祭司不止在献祭上有所疏失，就是在教导神百姓律法的事上也是失责的祭司。从二章五节开始，神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使他存敬畏的心。真实的律法应当在他的口中，他应当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而实质的状况呢，祭司却是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神说，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念。我们知道，从旧约律法书当中立位记里头，这些祭司就是要负责教导百姓神的律法， 可是当这一群应当是敬畏神，应当是负责教训教导百姓律法的，却偏离正道。紧接着下来就提到这些百姓有些什么作恶得罪神的事情呢？首先第一个提到他们悖约，在悖约当中，特别在婚姻当中，对妻子的婚约当中不忠诚。从二章十节开始，神说他虽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乃是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从创造当中让我们看见婚姻家庭的价值以及它的使命。而对比于当代的事情，神说你们行了这样的事，什么事呢？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祭司失责，没有好好的教导百姓，而百姓也是在悖逆顶嘴的状态。所以当这些人他们不被收纳供物的时候，神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责备，他们对神不忠诚，在人亲密的关系当中，婚姻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的不忠诚，他们悖约休妻，神责备他们。在第三章的经文当中，神转向提到神要差遣，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他呢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所以这边提到一个角色，这位立约的使者。首先提到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在新约耶稣基督就提到，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而这位你们所寻求的主，也就是主自己，他以他的宝血另立新约的中保，他要带来的是洁净，是炼净。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犯罪悖逆，我们心里面是习惯作恶不能行善的人，我们也需要，我们也期待，我们也等候从这位另立新约的主所带给我们从心里面的洁净。之后又回到了当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提到当时十一奉献的问题。当百姓没有将十一奉献纳入神的库的时候，上帝的愤怒，神的责备。三章的七到十二节，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今天仍然持守十一奉献来彼此劝勉。不过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些反讽啊，好像夺取神的物，没有将十一献上给神，所以神是似乎在责备反讽当中拍着桌子说，你们试试看，你们给我，我后辈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们。其实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奉献的心态绝对不是要去试试神，乃是出于敬畏，出于对神的爱，我们乐意奉上十分之一，使神的家有粮。三章的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可以看见神的责备，每次百姓真的就是用这样的回应来顶撞神。所以神不停地在责备劝勉当中教导百姓，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呢？在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敬畏神，而对比于当代，这些人藐视神，而在与神的对话当中不断的顶撞神， 神说，这些敬畏神的人，在彼此的谈论，神是侧耳听的。神甚至把我们所谈的话都记在册子上面。这是马拉基书上帝非常心疼的讲道，他多么期待人是懂得敬畏神，不是不断的顶撞神，而是可以不断的思念神。而上帝所说，他必要使这些人能够回转，能够属神，能够归神。神说，我等着要来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神期待的是真正能够敬畏神的人转向他，再次的将他的连续要归给这些悖逆顶撞的百姓们。最后呢，在第四章的经文当中，神说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了。在其他的旧约的先知书卷里面也提到那日临近，这边会提到说，这些行狂傲的、作恶的，都要像碎秸一样被神焚烧，炼尽罪孽。而对那些敬畏神的人呢，神说是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从四章四节开始，神劝勉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纪念神的律法，纪念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当下又再次提到了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以利亚他所做的事情呢，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段经文在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迦利亚之歌也会提到这段预言如何应验在当代。因着耶稣基督来，他要使人际之间最亲密的父亲儿女的关系彼此转向。上帝也是我们的父，他是等候要连续他的儿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转向神，他是等候施恩的父。以色列人被掳了，归回了，可是上帝真正所要的乃是我们从心意更新当中能够经历到他的连续，他使我们复兴，唯有他能够使我们里面被洁净了，他要为我们的心行割礼，除去我们的污秽，使我们可以转向他，亲近他，也敬畏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以你的宝血另立新约，唯有你的宝血能够涂抹遮盖我们里面一切的悖逆，将我们买赎，使我们转向我们的父神。如果没有你自己的救赎，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更好更良善。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无可救药的，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自己的洁净。透过以色列的这一段的可悲可叹的历史，让我们真正认识那个罪的严肃性，帮助我们从心底面100%的乐意转向你，让我们心底每一个角落都经历你的洁净，使我们可以转向你，经历到你的光照。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